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对中国不满意，并已要求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的起源；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全国社交距离指导方针在星期四午夜到期后不会再延长；美国军舰罕见的一连两天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等国家对海权的过分声索。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世界银行周四表示，在抗击全球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有可能被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逆转。这场大流行迫使全世界千百万人失业，世界银行因此表示，全球贫困将自1988年以来首次上升。世界银行表示，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非洲大陆近一半的失业都发生在这里。据联合国估计，到今年年底，全球约有5亿人将被迫陷入贫困，占全球人口的8%。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进行全球调查，不过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莫里森的呼吁令北京大为不满，围绕着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争议导致中澳两国关系裂痕加剧。莫里森在堪培拉回答记者提出的如何评论特朗普的话时说，澳大利亚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对病毒来源的各种不同说法支持他推动调查的努力，了解疫情如何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相信新冠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不过特朗普总统拒绝说明是什么证据让他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莫里森说，我们看到的并不表明这是可能的来源，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可能的来源，尽管在这种环境下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知道病毒来自中国，我们知道病毒来自武汉，已经讨论过的最可能的情况是病毒与野生动物失货市场有关，但这必须要进行详细的评估。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武汉市。武汉病毒研究所否认新冠病毒来自该研究所。大多数科学家目前认为，新冠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蝙蝠穿山甲被认为是新冠病毒的可能的宿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坚决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调查除了防止这样的大流行重演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莫里森星期五接受澳大利亚 2GB 电视台采访时重申，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出现，全世界要由此学到教训，所以国际社会需要派遣独立监察员进入中国调查。他说，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对病毒的起源还有任何幻想，病毒源自中国。但是世界需要了解的是，疫情如何开始的，我们能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什么。莫里森说，了解发生了什么，确保我们能防止类似范围广泛的全球灾难不再重演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路透社报道说，自从澳大利亚政府四月中旬开始讨论支持对新冠病毒疫情起源进行国际调查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北京认为，澳大利亚呼吁进行国际调查是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宣传的一部分，但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指出，世界需要确切了解发生了什么，以便防止疫情重演。 这场蔓延到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已经造成20多万人死亡，大部分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美联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加入美国行列，呼吁对疫情来源进行调查，让中国大为恼火。中国警告说，澳大利亚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呼吁将会影响两国贸易。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在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纸采访时警告说，澳大利亚推动对疫情起源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中国消费者抵制，影响澳大利亚的贸易，影响旅游和大学。程敬业还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停止政治游戏。中国资深独立记者、时事评论员陈杰仁最近被湖南法院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行贿等罪一审判重刑15年徒刑，并处罚金701万元。2018年被捕后，一直被拒律师会见的陈杰仁被怀疑是近年来，尤其是被捕前不惧压力举报湖南高官而遭到编织罪名和打压报复。湖南贵阳县法院网站4月30日表示，陈杰仁与前妻、弟弟等3人组成犯罪团伙，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获利730万元人民币。法院称，2015年以来，陈杰仁为谋取非法利益，凭借自己的网络大 V 身份，利用信息网络有偿发布虚假信息或者负面信息，攻击诋毁党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起哄闹事，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法新社报道说，对陈杰仁的重判是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治下，当局遏制言论自由、禁止媒体发声的最严重的惩罚之一。习近平曾要求中国的媒体要姓党。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发表声明，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陈杰仁。声明强调，对他的重判旨在惩罚他在微博和其他社媒平台发表的政治言论。该人权组织还指控中国当局未给予陈杰仁公正审判的机会。寻衅滋事和非法经营等是中国当局用以对付批评政府人士的惯用罪名。2018年6月25日，陈杰仁曾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湖南邵阳市市委书记邓广彦严重失职和渎职，几天内陈杰仁就下落不明，与外界失联。后来获知他遭到湖南警方刑事拘留，遭到批捕和起诉。陈杰仁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是敢言的知名媒体人。2003年，陈杰仁以中国青年报记者身份披露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造成轰动，之后他被解雇。2005年，陈杰仁作为公益时报主编签发批评文章，因而触怒当局。2011年10月，陈杰仁又因批评政府过多，遭人民日报解除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职务。陈杰仁被捕前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陈杰仁多年来发表数千文章，希望推进新闻自由，倡导以网络为平台的草根监督和公民表达，倡导人权保护、政府的信息公开、完善选举制度等。特朗普总统说，他对中国不满意，并已经要求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的起源。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世界有权进行调查。美国还担心中国各地其他实验室的安全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特朗普总统被问及他授权开展的对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调查时，他说他对新冠病毒最初在武汉爆发时北京的反应不满意。 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希望保持透明，并与美国合作对抗这种致命的病毒。但是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仍在隐瞒信息，并拒绝外界进入他们的实验室。
Look, we still haven't gained access. The world hasn't gained access to the WIV, the Virology Institute there. We don't know precisely where this virus originated from. There are multiple labs that are continuing to conduct work, we think, on contagious pathogens inside of China today, and we don't know if they are operating at a level of security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again.
中国官方媒体对蓬佩奥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一同遭到抨击的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要求对这种病毒起源和传播方式进行调查的国家。中国称他们正在利用新冠病毒不公平地对中国污名化。
Who in the world wouldn't want an investigation of how this happened to the world?
当被问及有人要求中国为成千上万的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付出代价时，蓬佩奥说，以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弄清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接受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专访。奥特加斯表示，中国封杀推特，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中国官员却翻墙开设账户，宣传虚假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表示，美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官员更加主动在推特上的活动，但是中国政府封杀推特，官员却翻墙传播虚假讯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希望中国停止宣传不实信息的活动，把精力集中在提供公开数据以及资讯，让科学家找到病毒的起源。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人身攻击最近似乎有升级的趋势，奥特加斯也做出了回应。
Yeah, it's certainly not helpful.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美中关系持续恶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这场疫情在全球已经造成20多万人的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警方4月18日以涉嫌参与或组织未经批准的集会为由，逮捕了包括李柱铭在内的15名民主党派人士。李柱铭表示，他很高兴因为他被捕，再次唤起国际对香港现状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柱铭星期二在香港民主委员会的线上研讨会上表示，他对于自己被捕早有预期。警方的行动显示，政府已改变策略，今后将以铁腕治理香港。他说，被捕令他感到释怀，得以加入因争取民主被捕的诸多人士的行列，同为正义而战。
In a way, I'm glad that our prosecution brought Hong Kong.
李柱铭说，全球正处于对抗新冠病毒的特殊时期，中国若能兑现对香港的承诺，会释放出很好的信号，国际社会将认为中国领导人是可以信任与合作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格文在会上表示，中国和香港政府在新冠病毒肆虐之际抓捕民主派人士并持续破坏香港自治的行为令人发指。他说，美国国会将敦促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切实实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的未来对美国和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绝不可让香港人权自由继续受到损害。同样在4月18号被捕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和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在会上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被捕的15人当中，许多人曾来访美国，因而被中国当局视为有和外国政府勾结的意图。他还表示，这次新冠疫情的出现，特别是吹哨人李文亮逝世后，许多中国民众的想法出现变化。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全国社交距离指导方针在星期4午夜到期后不会再延长。特朗普总统表示要尽早重启美国经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30号星期四，美国境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病例人数呢，已经突破了106万人，而死亡人数也突破了61000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呢，则批评中国要利用新冠病毒不让他竞选连任。路透社的专访当中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的做法是北京尽其所能要让他在11月大选当中落选的证明。那么他也说呢，将会有许多的方法让中国为新冠的疫情来负责。此外呢，他也说新冠疫情也严重打乱他与习近平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那么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也多次的批评中国，但是呢，当被问到他与习近平的关系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他跟习近平是朋友。那么星期三呢，在白宫与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成员与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爱德华兹会面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则是批评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而联邦政府的社交隔离政策呢，也即将在今天晚上，也就是4月30号来星期五的午夜结束。那特朗普总统表示呢，并不会来延长这个政策。而在与美国的产业界经这个代表来会面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说重启美国经济的活动是越快越好。那么他也说呢，有一些州下个星期一就要重启了。那副总统彭斯则是说呢，在联邦政府45天前发布这个政策之后，有一些州是稍微的遵守，有一些州是做得更多。那么他希望接下来各州都能够依照联邦政府公布的重启经济3阶段的标准，安全并且负责任的重启各州的经济活动。此外呢，星期四美国劳工部也公布了最新的失业数据，上个星期呢又有额外的380万人申请了失业保险，以及美国开始控制疫情的这6星期以来呢，现在总共有超过30万人已经申请了失业救济。因此呢，现在包括白宫以及很多的州长也都希望能够赶快重启经济来解决目前失业的状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军舰罕见的一连2天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等国家对海权的过分声索。观察人士则担心，在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席卷全球各地时，美中两国在那里的军事冲突风险增加。不过有防务专家认为，中国可能认为增加风险冲突有利于实施其扩张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第7舰队星期三表示，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当天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依照国际法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以挑战中国、越南和台湾对这片海域提出的过分主权主张，以及这些国家提出的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通行的非法要求。一天前，中国军方指责美国海军贝瑞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当天未经允许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并声称已经派海空力量将贝瑞号驱离。邦克山号巡洋舰、贝瑞号驱逐舰以及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同一时期，中国海警船4月初在自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渔船。2星期后，北京又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设立西沙和南沙2个行政区，试图强化其主权主张。在军事上，中国以练兵为由派辽宁号航母以及护卫舰队在台湾外海和南中国海频繁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过去几天多次指责中国当局利用全世界专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时机霸凌地区的邻国。中国军方在指责美国军舰进入西沙群岛的声明中做出反驳，称美方应把精力放在本国疫情防控上，为国际抗击疫情多做有益的事情。地区观察人士们担心，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各自展示军力可能会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上星期五在回应有关问题时，不愿将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局势与新冠病毒疫情直接挂钩。他说，欺凌南中国海地区弱小邻国一直是中国的做法。
I would argue they've had a pretty busy schedule for some time in terms of their efforts to militarize the South China Sea. Whether they're
霍夫曼说，我认为他们一直忙于实施南中国海军事化。他们是否在利用当初自己也受到冲击的这场全球性危机呢？我不这么认为。我想他们在继续进行我们多年来看到的导致地区不稳定的那些行动。前美国海军法律专家、退役中校奥多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认为，中国近几个星期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是其多年来此类行动的继续，与新冠病毒疫情未必存在密切关联，并认为这类行动只会导致局势紧张。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you look at international court decisions where two countries have a claim over the same islands,
奥多姆说，根据国际法，当两个国家对同一些岛屿声称拥有主权时，其中一个国家在主权纠纷已经立案后所做的任何事情，在法律上来讲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知道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已经立案，我不是说中国会谋求在国际法庭里解决纠纷，但是从国际法来看，他们的有关行动是毫无作用的，只会将紧张局势升级。
But from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it's meaningless. It only can escalate the situation.
在奥多姆看来，中国明知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却继续岛礁军事化、强化主权声索等行为，可能是因为中国判断冲突风险的增加有利于实施其扩张战略。
There is a greater potential that China will use that risk as a weapon.
奥多姆说，中国用风险当作武器对付其邻国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邻国可能因为担心风险而回避中国。我认为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不回避那些地区，因为我们致力于保护美国及盟友和伙伴国在那里的利益。当被问到美国派美利坚号和其他军舰去南中国海行动是否为了回应中国最近在那里的频繁举动时，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说，如果美国海军不去南中国海行动，中国在那里的活动会更加嚣张。他说，美国的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是让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国看到美国致力于地区安全。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蒲文清的最后告白在网上流传，病情严重的这位老人继续为儿子案情伸张的同时，希望最后见儿子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黄琦1963年生，四川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救灾，揭露豆腐渣工程。2019年7月，四川省绵阳市中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目前被关押在四川巴中监狱第4监区。黄琦患有肾功能衰竭、冠心病、脑积水等多种严重疾病。黄琦不服判决，母亲域外为他常年维权，上访到北京。由于黄琦是六四天网的主持，他的被捕和获刑以及年迈母亲的顽强上访，使此案为舆论广泛关注。蒲文清现年87岁，他在4月11日的最后自白当中说，我在世的时间是不会长的。他说，身患几种疾病，除糖尿病外，最大的威胁是肿瘤，而且已经扩散。蒲文清还患有急性牙髓炎，整个脸部牙齿全肿，几乎吃不下饭。维权网4月29日最新报道，蒲文清病重，呼吸困难，每天输氧，强烈要求中共当局本着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允许狱中的黄琦立即会见病重八旬母亲。蒲文清目前的状况牵动很多人，四川知名维权人士陈云飞对美国之音说，
你看我们看那个照片呢、黄琦妈妈的照片，我本来这两天跟她打电话，你看那个心一块紫一块的，那她就是那种死人斑，像那个死人斑一样，她那个脸很糟糕很糟糕，这样的老人、真的是 太让人心酸了，希望这些老人能够呢善终，结果呢不是那么回事。
天网前义工蒲飞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其实案子都过了这么久了，再把家属弄成这样，我觉得没有意义吧。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关当局是怎么考量的。当然，如果他们确实愿意派点医生、护士照顾别人生活，我倒是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据我们了解，现在的情况和这个有出入。
大纪元报道，蒲文清家仍住着两三个原单位及四川内江第一医院的员工，24小时看管他，楼下则有另外一批人蹲点监视。连上医院看病都被尾随。蒲文清说，当局不准他和朋友见面，不准上北京，不准会见黄旗，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准请人权律师。蒲文清念念不忘儿子的冤情，希望有生之年与儿子再见一面，同时交谈案情，这是他最后自白中的两个要点。他表示，黄旗冤案是四川地方当局有人制造的。他表示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相信公检法的政策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对于人道探视，蒲飞说，
的确有这么个情况，就是疫情以后监狱和看守所都没有开放过。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法理不外乎人情嘛，还是应该就是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觉得应该特事特办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双方的要求不过分啊，因为就是毕竟是那个老人在想看看孩子嘛，而且这个本来探视也是一个相关的权利，而且即便有疫情，别人家这个岁数那些，我倒是觉得应该网开一面，或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嘛。
陈云飞则表示，
所以我在呼吁中共的官员，特别是国保系统这些官员，你看孙立军就是这么瞎搞瞎折腾，目无法纪，胆大包天，违法乱纪。如果这些还是记住他们干，我相信他们相信这些所有的经手人权案的这个国保，他们都是按那个孙立军这么操作的，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共4月19日宣布，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民间舆论最近密切关注他的下台对全国各地公检法系统执法操作的影响。报道援引四川维权人士谢俊彪的话说，黄旗于去年底被转到巴中监狱，狱方开始以头三个月严管为由拒绝家属探视，后来疫情爆发，会见被禁止。不久前，蒲文清曾打电话给巴中监狱的狱政科的杨科长，希望能够按照规定每月和黄旗打一次电话，但是却不被允许。四川狱方处理黄旗案的最新动向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在全世界聚焦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之际，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的12个政府机构日前联合出台了一项措施，严格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有分析称，中国当局即将实施的有关办法表明，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从各个方面审查和控制互联网，限制外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从而实现共产党的垄断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2个部门4月27号联合公布了旨在其强调的加强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中国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该办法的出台是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及早发现并避免采购产品和服务给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带来风险和危害，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所说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电信、广播电视、能源、金融、公路、水路运输、铁路、民航、邮政、水利、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社会保障、 国防、科技、工业等行业领域。网信办负责人说，这些领域的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运营者在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以免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重要数据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2017年6月1号，中国正式开始实施针对监管网络安全的网络安全法。广州网络作家野渡说，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是实施网络安全法的细化措施。他说，在中国的舆论场中，互联网是最大的市场，所以从中国现在的体制来说，因此中国当局要把互联网的硬件、软件和内容都要控制起来，控制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在网络时代，网络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中国通信公司华为的设备和技术，由于其被认为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美国被禁止使用。同时，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野渡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台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也被认为是对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一个回应。在北京的中国新闻自由倡导者胡佳说，中共当局加大力度对网络安全进行审查，其根本目的是确保中共统治的安全。他说，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共产党的政治安全，他统治的安全。共产党统治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垄断的安全。胡佳认为，即将实施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必定会进一步限制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他说，谷歌10年前因拒不接受中国当局对其搜索引擎的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就是例证。他说，这个中国已经做了，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完成时了。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很多很多，在全世界来讲，中国的做法是最突出的，而且从规模上来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是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或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胡佳认为，中国对网络安全的严格审查是一把双刃剑，在保证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同时，可能会将中国急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拒之门外，因而陷入两难的处境。他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要审查、要排挤、要警惕，另一方面中国还希望得到其求之不得的进口国外的高精尖的技术，而且拼命地喊要打破长期的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封锁。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实施也引发了外界对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关注。尽管中国当局表示要尊重和严格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但是中国过去以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外国企业分享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事例并非罕见。展望中国当局未来对互联网的监管和控制，广州网络作家野渡说，互联网问世几十年来，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未来只会更加严厉。如果中共当局未来不会严格控制互联网，才是令人意外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于6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官员说，台湾透明、政府接受问责的民主防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人民的隐瞒、撒谎形成强烈的对比，台湾模式值得全世界学习效仿。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台湾和日本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共同在台北通过网络平台举办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假信息工作坊。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从他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家中通过视频对参加工作坊的各国代表发表开幕式讲话。德斯特罗说，台湾正在以他如何应对新冠肺炎领导印太地区，台湾是世界的启发，所有人都在从台湾模式中学习，这是一个在抗击病毒时凸显出民主体制明显要比威权政权更占上风的事实。他说，台湾控制病毒散播并维持低死亡率的成功经验很清楚，人们学到透明化的重要，学到有管道获取正确信息的重要，学到政府接受问责的重要，也学到真相的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人们学到有管道得知真相，才能让大家有可能保护自己、家人、经济和自己的社区。但是毫不意外的，这些关于人性的真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威权政府在应对新冠病毒时所采取的方式形成强烈对比。德斯特罗说，当中国限制新闻和信息流通，对那些试图分享救命数据和事实的人噤声，最后根本直接撒谎和隐瞒时，台湾却每天都举行记者会，向民众提供关于病毒最及时的信息。他指出，台湾与中国的做法对比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一直在积极进行假信息活动，试图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对中国的影响制造混淆。他说，如果全世界能够遵循台湾模式，包括透明化和抗击假信息所需的及时沟通，所有人在抗击这个距离结束还很遥远的新冠肺炎疫情时，都可以处在一个更好的地位，并且可以携手合作，修复它对我们的社区和商业造成的损害。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在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时表示，关于疫情的假信息有如数位野火般通过网络在全球快速流窜，其危险程度不输疫情。自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注意到各种形态的假信息四处散播，企图误导民众并打击民主体制，也观察到中国借着推动大外宣，想要重新形塑他国舆论并粉饰其形象。徐思俭说，台湾政府借由台湾模式的防疫，向全世界证明和威权体制比起来，民主体制更能有效地处理危机，而且资讯透明、接受问责与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才是抗疫成功的关键。声明也提到，透过经验交流和分享，与会人士可以共同防范威权国家运用疫情假信息侵害民主国家的社会稳定，进而巩固自由及人权等普世价值。这次活动有台湾、美国、日本和来自印太地区六个国家的超过80名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专家通过网络参加。受到外界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批评，中国外交部近来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以时间线方式说明中国抗疫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有一点很明确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管控住自己国内的疫情，同时也为国际抗疫斗争做出重要贡献，对此国际社会普遍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4月29日公布了今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日期，全国政协和人大将分别于5月21日和22日在北京召开。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原定于3月上旬召开的两会被迫推迟，是1985年以来的首次。两会日期的确定对北京而言有什么意义？有哪些议题会在两会上重点讨论？推迟后的两会看点又有哪些？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进行点评。下面是点评的主要内容。
好，吴强博士，谢谢您接受我们那个采访啊。关于那个中国现在是这个全国两会，这个日期已经刚刚公布了，一个是5月21日是这个政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大也是5月22日哈。现在这个公布出这样一个两会的一个日期，就您来看的话，它有哪些意义呢？就是是不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疫情来说已经相当有信心，这个疫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才在这个时期把这个两会的日期公布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是相反的，并不是疫情得到控制然后再开两会。实际上两会的日期的确定，我在此前2个月其实在一些媒体就已经跟他们做了一些判断和分析，基本上在五月底召开，我跟他们说。那么由这么一个倒推，我们看其实过去几个月北京当局做的几乎或者说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围绕着保证两会召开，比如说北京的各种严控，其他地方放松了，北京是最严的控制。那么现在为了两会召开公布日期之后，北京和很多地方开始把防疫等级从一级响应降到2级响应，包括习此前到武汉，我们看其实一切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两会的召开。两会的召开其实是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一年一度，一年两次的政治舞台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当然我们知道上半年是两会，下半年秋季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其实是少有的，几乎是唯二的两个一年两次的政治公开的政治舞台。那么召开两会才代表了中国政治生活是正常。那么当然这次是瘟疫情况下它被推迟，其实当局是很不愿意被推迟，推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明白是政治生活受到了干扰，受到了中断，那么也意味着经济社会生活是秩序受到了破坏。但是我们知道在从一开始到现在，北京从来没有宣布过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这事实上是采取紧急状态的做法了，剥夺公民的各种的宪法权利然后再进行防疫。但是他又没有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宪法也没有对紧急状态有任何的规定，但是两会却因此无限期的推迟。所以这个实际上让国内国际各个方面都对北京的抗疫是否真的成功，对于政治生活到底受到多大冲击，其实都抱了很多的怀疑。其实在这意义上讲，尤其在当下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处在一个其实前所未有的一个国际孤立当中。而且为了防疫，我们知道中国过去4个月财政第一次是发行了这个13年以来的第一次特别的国债，换句话说，两会我们先不管它的立法，其他的这些政治团结上的意义，至少年度预算这是需要两会的这个形式上和程序上的批准。那么对于财政来说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需要即刻的召开两会让这个财政预算先过了关，其他都好说。
那就是现在哈，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会现在日期是确定了，一个5月21日一个5月22日分别政协和人大，那就是会期按照过去的这个惯例来说通常是一个多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现在这次这个两会会不会是变得一个缩水版的、浓缩版的，或者说是据有人说是非常短的这么一个两会呢？
是的，通常过去的两会 通常是10天左右，也有个别长的两会拖延长到14天，当然这是从政协开会算起到人大闭幕。那么这次两会似乎目前的这个时间安排只有1周，7天左右，那么相比往年是要缩短。那么缩短的我相信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最后一天的表决，这两天肯定不可能缩短，但是中间的分组讨论应该是减少了，缩短了。换句话说，给代表们委员们分组讨论的时间实际上是变得更少了。这个其实同时也意味着每天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对国际媒体的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其实也缩短了。那么这是一个相当紧凑的一个会议，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更真实，因为毕竟除了常委，人大的常委300多名常委以外，2000多名人大代表并不是全职代表，并不是专职代表。那么两会其实它的性质，我们说这个人大会议虽然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关，其实它是一个执行性的机构，它的代表性从会期的这么任意缩短就可以看出来，是每年才这么一个七天的这么一个代表大会会期，其实它的代表性是很弱的。那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平常他们也没足够时间来审议政府的财政预算的报告，审议各项法案。那么我相信这是他们一个蛮真实的一个代表或者立法的一个反应，他们其实没有真正多少时间进行辩论和讨论。而且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会期缩短除了一些担心聚集起一些可能爆发潜在传染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其实基本上是零。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气氛之下，越长的会期实际上对北京，对中央政权来说，对于高层来说，实际上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会期越长可能变化的因素就是越多。毕竟这次两会召开的日期时间都是我们知道是非常的微妙和尴尬，它在推迟了，比平常是推迟了2个月之后召开，是在瘟疫结束之后。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府的对瘟疫当中的追责实际上正在刚刚开始，而国内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追责，只有一些私下的和一些联名信的，包括一些个人以万言书上书的方式来追责。那么即便当局对两会代表，我们知道这两会代表其实是2年前批准宪法修改的同一拨人，那么我相信当局控制得很好。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两会代表尽管他们都是企业家，都是政府地方政府的以及各部委的重要的官僚，它实际上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的一个集合体，而且会在两会上，通常会在两会上做各种利益集团政治的勾连，那么他们也是被严密的控制。即便如此，我们做一个橡皮图章的这些两会代表，中国的政治精英，他们在过去4个月其实多少也是闭门在家，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开会了，各种也许小会还在开，但其实各种大会都没有再开了，而且很多人也是一个半隔离的状态在地方层面上。所以这种失控的可能性其实是绝对的存在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升高，而且他们不可避免的也要在地方的隔离过去几个月当中是开始一种反思，就像芳芳日记给中国公众所造成的反思反响。我相信这些两会代表也在这种反思的气氛之下，不可能完全的隔离这种反思气氛，所以在意义上讲，这次的两会尽管有一些既定的议程，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的动议、政治的能量这种潜在的政治动能量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难以确定。当然我们并不要对他期望太高，但尽管如此，和北京方面对两会希望能够如期召开来展现一个胜利的团结的大会，展现中国一个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来说，我相信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才可能是北京方面既希望尽早召开两会，又害怕两会会出现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其实就是民主的因素代表的一些 反思的声音、批评的声音会在两会当中会出来，特别是包括国际记者在内的每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会跟会场内的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发生一种奇妙的互动，也包括会场外的中国的公众会通过记者招待会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会形成一种三方的互动。这种互动尽管我们说国际媒体记者他们提的问题其实都是被严格的审查和过滤，中国的公众的舆论也是被严格的审查过滤，但是这种互动机制的仍然存在，其实是这个两会作为一个政治舞台来说最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是两会这种气氛的微妙所在，更何况在五月底召开，我相信会跟往年的两会情况不同。五月底北京已经很热了，但是我相信就像现在一样，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五月底仍然是不会开空调的，应该气氛会相当的热。那么这么一个热的空气会对两会代表委员他们的大脑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这都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我们注意到在最近就是地方两会都在开哈、啊，都在开，然后他们那个，所以我就想问那个形式会不会还像就是往年一样那个正常的那个情况下，代表们都这个欢聚一堂，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听这个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是听这个全国政协主席做这个全国政协工作报告那个样子，还是说会搞一个就是说每个代表会坐的远一些，还是有这个疫情方面的这种考量？因为我们在视频上也看到，就是地方两会上那个有那个作揖的那个景象，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您觉得它这个形式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跟正常情况年份的时候那个形式是一样的呢？还是会采取一些不同的一些安排？
我相信在就今年在北京的这么一个两会，形式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它会代表们应该都会做核酸的检验测试，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中国的政治精英其实都是享受着医疗的特权。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很少听说中国的地方或者中央的政治精英有感染，甚至去世的消息。我相信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短缺的医疗的福利、公共卫生出现危机情况下，这些政治精英仍然是享受着相当好的医疗的隔离和医疗的待遇。那么对两会来说，他们相互坐得多近，我觉得并不是问题。我觉得他们最担心的实际上是国际媒体的记者以及一些辅助的工作人员，毕竟每个代表每个官僚背后都有一帮人，那么可能会限制他们，而且会更多的采取分组讨论的方式，但其实分组讨论时间并不多。隔离记者也许会出现，就是让比如说往年会有这个所谓代表委员的什么红色通道，就是接受记者采访的通道，也许在今年会这种通道记者和媒体和代表委员之间的这种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包括记者到分会场到分组讨论的时候去旁听的限制，我相信也是越来越严格。那么至于这种大会2000多名代表和委员坐在一个人民大会堂里头听报告这种形式，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毕竟北京最想做到的就是让全世界、让国内公众都能看到政治生活还是正常的，两会的代表和委员还是在正常的召开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政治权力的大会，或者是知易性的大会、统战的大会。我们知道人大和政协一个是权力机关，名义上的权力机关，一个是统战最高机关，所以他们还是不希望说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画面记录到历史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说这个东西能持续多久，这些代表委员能够他们的承受力有多久，这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底花了几个月时间做反复的撰写修改，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爆发，其实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全废了，他需要重新来写。我相信也会写的比较短，不会花太长时间，几个小时来练，应该会控制在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练完，缩短这个报告的这么一个 报道的进程，这个相信我相信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大会堂里头也许空调不会开空调，那温度会很高，实际上对这些代表委员是一个煎熬。包括到最后，我相信他们都希望尽早的结束这样一些会议。这个是这个气氛，这个大会到底能不能认真的讨论一些问题，都形成一个考验。
嗯，好，那我最后想问您一下，就是说这次两会就是主要的议题，您认为是哪些？那网上有一些这个媒体上有一些报道认为是这个经济啊，还有人说是外交，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下，这个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是大幅的下滑，那也有人说那个数据可能还不能反映真实的问题。那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随着这个美欧这个经济的这个影响不断的这个显现出来，那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也是冲击会非常大，特别是能不能实现这个中国这个之前既定的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目标，来实现这个习近平提出这个全面建成这个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就是您认为就从议题方面，经济、内政、外交，它的这个议题是什么？
对，这次两会的议程实际上是也是最不确定的。我们之前，我们看北京当局一直试图要正常的召开两会，其实就是它的信号也很清楚。就像上一周习近平主席，最新的讲话的谈到的，虽然很困难，但是要坚持。那这坚持的意思就是在两会既定的一些议程要坚持，要谈建成小康社会，要谈脱贫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他在过去几个月的瘟疫爆发之后，其实显得是无比的空洞。到底是什么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公民的医疗福利，其实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跟小康社会的这个距离特别的遥远。那么脱贫似乎名义上、形式上，原来的这些贫困户在去年底、在今年可能能够实现脱贫，但是由于未来的经济下滑，由于瘟疫的爆发，其实我们看到农村有更几千万的农民工，现在无法到城市里头，那么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贫困的问题。城市同样是出现大量的可能会新贫困问题，而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第一季度已经是负的6.8，这种负增长，这种下降，那么下半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是要应对全面的经济下滑，应对甚至大萧条的到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做准备，放弃这个奔小康，还是说要坚持奔小康，名义上奔小康，然后不顾实际条件，所谓的没有条件也要上。所以我相信这个会成为两会当中也许不会公开讨论，但实际上是一个笼罩在所有代表委员心中的一个阴影。那么这个阴影到底由谁来点燃，怎么爆发，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爆炸性的问题。当然也许他们会避开这些爆炸性的基本的判断，会在一些政策上面做更多的讨论，比如说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在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在病床、医院，在提高医护人员待遇，在增加更多的卫生学校，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我也许这些在基本政策上面会有更多讨论。更重要是在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检疫法，这些包括两会既定的在民法典上面，他要确定一个所谓为过去40年改革开放做一个形式上的一个装饰。那么这些我相信都很容易通过，在目前的一个灾后疫后的一个特殊的气氛之下，那么相关的跟这些相关的这些立法草案，我相信都很容易通过。但更重要是长期性的基本政策以及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底怎么写，比如说下半年到底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仅仅7天的会期，我个人也不认为是一个有可能讨论出来的。也许在现在各地召开的地方的两会上面，是就这个问题已经展开了一些讨论，试图来统一共识，避免在北京的全国的两会上面造成潜在的一些冲突。当然我也不相信这些代表委员会有多少冲突可能性，但是其实只要有一些人有勇气像任志强一样，他们按捺不住要表达对未来的一些想法看法，其实就是可能两会最大的看头。 这是很不确定的。病毒已经改变了一切，我相信也会改变中国的政治。
好的，谢谢吴翔博士，谢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采访。
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的发言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